今天播讲第35题，华爱伦对基督人性的全面深入论述。关于基督的人性问题，圣经中实际上已经做了最简要明确的启示。经上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2:14-18，4:15-16。主耶稣一生中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一点罪，而且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丝毫的罪。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告诉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约翰福音14:30-31。这些话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基督降生后成了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具有和我们相同的人性，并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唯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代表我们软弱的人类，求靠圣灵的大能彻底得胜魔鬼的一切试探和折磨，为我们留下完全圣洁无罪爱父爱人的榜样，并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的大功，带来救赎的宏恩，使我们一切信靠主救恩的人不但都能因着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得蒙赦罪称义，而且还能因着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而因信得以成圣成义。这些本是每一个信徒都能明白的救恩道理。怀师母在他的著述中也都极其清楚地阐明了圣经中的上述一切有关真理，只是由于当时会内会外有些人对基督人性的偏右或偏左的误解，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做出更清楚的解释，这样也就使我们对基督的人性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自本会建立190年来，本会对基督人性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近40-50年来才出现了一些新的错谬观点的扰乱。怀师母在著述中始终明确指出，基督是取了我们人类犯罪堕落4000年后的人性，他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是完全相同的。他从来没有一次说过基督是取了亚当犯罪堕落前的无罪的人性，但是基督却借着迫切的祷告 靠来上帝圣灵的大能，度过了完全圣洁无罪的人生，因此他所表现出的人性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是充满爱上帝爱人的，是没有丝毫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这是由于他已经靠着圣灵的大能完全致死征服得胜了人性中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我们如果能够照样信靠主耶稣的恩助，接受主圣灵的大能，我们也能像主耶稣一样完全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过圣洁无罪的生活。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章24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当然我们需要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主也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现在让我们选读一些有关的怀训，关于基督取了和我们堕落人类相同的人性。第一段，怀师母说，上帝的儿子即使取了亚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稣所接受的竟是经过4000年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耶稣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这个后果可在他属世祖先的历史中窥见一斑。他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历代愿望4章，为你们生了救主，16段。第二段，尽管有罪恶世界的牵忧都压在基督身上，尽管他屈身俯救人类，取了我们堕落的人性，天上的声音依然宣称他为永生上帝的儿子。历代愿望11章，受洗13段。第三段，撒旦曾以亚当夏娃的罪为例证，诈称上帝的律法是不公正的，是不可能守好的。基督要以我们的人性来挽回亚当的失败。在亚当被那诱惑者袭击时，罪恶的摧残根本还没临到他身上，他还是个健全无缺、身心元气十足的壮士，而且在他周围还有伊甸园的荣美，每日都能与天上的圣者交往。可是在耶稣到旷野与撒旦交战之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时人类的体力、智能和道德观已经受过4000年的退化，而基督承受了堕落人类一切的软弱，唯有如此，他才能将人类从堕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历代愿望12章，受试探10段。第四段，这是何等慈爱，何等令人惊奇的屈尊呐！荣耀之君竟决意自己卑微到堕落人类的地位，他竟愿步亚当的后尘，他竟要披上人类败坏的特性，而参与对抗那战胜了亚当的强敌。他要战胜撒旦，并因此而为凡信他的人开辟一条挽救亚当失败于堕落之耻的通道。 SDA 圣经注释第1085页，奇妙的神恩，一月恩典之国，第80段。第五段，头一个亚当堕落了，第二个亚当虽处于最难堪的情状之中，却紧握住上帝和他的圣言，并且他对于他天父的良善、怜悯与仁爱的信任，连片刻都没有动摇。经上记着说，乃是他抗敌的武器，这也是每一个生灵所当运用的圣灵的宝剑。 SDA 圣经注释卷五原文第1129页，奇妙的神恩，一月恩典之国，第144段。第六段，以上帝的身份而言，他不能被试探，但以人的身份而言，他可能被试探，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屈从在试探之下。他的人性必须通过亚当和夏娃所经过的试炼和考验。他的人性是后天的，甚至没有具备天使的能力。他的人性和我们完全相同。他正通过亚当所跌倒的地方，他若为人类的缘故成功地忍受了试炼和考验，他便是以我们的人性挽救了亚当那羞辱的失败与堕落。得胜的基督，7月25日，我们的救主像我们一样受着试探。第四段。第七段，基督道成肉身，成为血肉之躯的道理是一个奥秘。基督不是所谓的取了人性，他实实在在的取了人性，他事实上的拥有了人性。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根据人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子孙。评论与通讯，1906年4月5日。第八段，有些信寄给我，断言基督不可能具有与人类相同的本性，因为果真如此，他就会在相似的试探下跌倒。假如他不具有人类的本性，他就不可能做我们的榜样。假如他不带有我们的本性，他就不可能受试探，与我们所受的一样。信息选粹卷一408页，原文页码。而事实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应当时时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由于瞻仰他，我们就得以变成他的形状，我们的品德也就与他的相同。彰显主基督，1月6日变成他的形状。第九段，现在又有些人说，基督是取了亚当犯罪堕落前的无罪的人性，因此他才可能过圣洁无罪的人生。这是一种很错误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就不能做我们人类的榜样，也不能为我们战胜撒旦。怀世母说，他取了我们的人性，经过我们的人生历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希伯来书2章17节。我们若遭遇耶稣所未曾忍受的事，那么在这一点上，撒旦就要说上帝的能力是不够我们用的了。因此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希伯来书4章15节。他忍受了我们所要遭遇的每一种试炼，凡不是白白赐给我们的能力， 他不曾为自己使用过。作为人子，他来应付试探，并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得了胜。耶稣基督用他的人性接触人类，同时用他的神性握住上帝的宝座。作为人子，他给我们留下了顺服的榜样，作为神子，他给了我们顺服的能力。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从罪恶里被救出来的确据，是我们有能力遵守天国律法的保证。历代愿望第一章，上帝与我们同在，第十六、十七段。第十段又说，如果我们的斗争在任何方面比基督的斗争更为艰难，那他就不能救援我们了。而事实上，我们的救主取了人性以及人性一切的软弱，他取了人的本质，并有屈服于试探的可能。我们所经受的考验没有一样是他没有经受过的。历代愿望第十二章，受试探，第十一段。关于基督一生所表现出的人性是完全圣洁无罪的。第一段，怀师母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第十二章一百一十八页。第二段，他既具有人性，他便觉得自己需要从父来的力量。他有特选的祷告地方，他爱在寂静的山中单独与他的父交通。他这样做，圣洁的人性便坚强起来，以便应付日常的本分及试炼。我们的救主与我们共休戚，亲赴我们的需要及软弱。从此他变成一个请愿者，夜夜祈求，追求他父增援新的力量，以便焕发和复兴，毅然应付日常的本分与磨难。他是我们凡事的榜样，是我们在忧患软弱中的弟兄，但却没有人的情欲。他既是无罪的，他的本性也远避邪恶的事。他在罪恶的世界中经受劳苦与折磨，他的人性使祷告成为一种需要和特权。他为人类的益处便舍弃了天上的福乐，并选择到这个冷淡无情及忘恩负义的世上居住。他需要全部他父所预备要给他的更强的神圣支援及安慰。基督在与他父交往之中获得安慰及喜乐，在此可卸下那压伤他心灵的愁苦。他是一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正言精选第二集第四十二章，教会正言卷二，二百零二页。第三段，基督取了在堕落状况下的人性，却丝毫没有沾染他的罪。他受困于环绕人类的软弱，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在每一点上受试探，与我们一样。然而他不知道罪，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倘若撒旦能以最微小的一点试探使基督犯了罪，他就伤了救主的头，而事实上他只是伤了基督的脚跟。倘若基督的头被伤，人类的希望也就灭绝了。神圣的怒气会临到基督，如临到亚当身上一样。我们不应对此有任何怀疑，基督的人性是完全无罪的。 SDA 圣经注释卷五1131页。第四段，穿上人性的衣服，上帝的儿子屈尊降卑到他要拯救之人的情况。在他里面没有诡诈或罪孽，他始终保持纯洁，没有玷污。然而他取了我们有罪的人性，他的神性穿上了人性，他才可以和堕落的人类相处。他要为人类夺回亚当因不顺从而使自己和人类失去的一切。他用自己的品格向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评论于通讯，1896年12月5日。第五段，他没有被腐败玷污，对罪来说他是一个陌生者。然而他祷告，经常大声恳求，流泪祷告。他为他的门徒和他自己祷告，以此将自己以及人类如此普遍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软弱、缺欠，视为一体。他是一个强有力的祈求者，不拥有我们人类的情欲、堕落的本性，但却为虚弱所困，像我们一样在每一点上受试探。耶稣从天父求得帮助和支持，忍受痛苦。教会证言卷二508页。第六段，当你讲述基督的人性时，要小心，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要在人面前把他说成是有罪的倾向的人。他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被造为纯洁无罪的生灵，没有一点罪污，他有上帝的形象。亚当有可能跌倒，他也因违命的确跌倒了。因亚当的罪，他的子孙因遗传生来都有不顺从的倾向。但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取了人性，并在每一点上像我们人一样凡事受试探。他有可能犯罪，有可能堕落，但在他里面没有片时有罪恶的倾向。 SDA 圣经注释卷五1128页。第七段，一定要避开任何使人趋向误解基督人性的问题。虚妄的概念浮在真理的近处。关于基督的人性，你应当不遗余力地警戒自己的每一段眼，以免你的话被用来表述超过本想表达的意思，这样你就失去或模糊了基督的结合神性的人性的清晰概念。他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奥秘，永远不要以任何表述在人心中留下哪怕最小的印象，说有一丝腐败的污点或腐败的倾向在基督身上，或说他以任何形式屈从了败坏。他在每一点上受试探，像人受试探一样，然而他被称为那圣者。基督在每一点上像我们一样受试探，却没有犯罪。这对有限之人是一个未解之谜。基督道成肉身，曾经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奥秘。显明的事情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但每一个人却要被警告，不要采取把基督完全等同于我们的立场观点，好像与我们一样似的，因为绝不是那样的。本会圣经注释卷五第1128-1129页第八段，他取了人类之首的位置，只取人性而没有取人的罪恶。听到在天上有声音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时照1901年5月29日。第九段，总之基督的人性靠着圣灵的大能，上帝赐圣灵给基督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3章34节。基督的人性靠着圣灵的大能，不但是完全圣洁无罪的，爱神爱人的，远超过亚当犯罪堕落前的情况，而且更是彰显了天父上帝无限的慈爱、公义和圣洁的本性。我们如果能让主耶稣不断地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能日益效法基督的榜样，追求天父完美的圣德。启示录14章5节，约翰一书3章16节，路加福音14章26节。怀师母说，耶稣来与我们同住，是要向世人和天使显示上帝的品德。他是上帝的道，就是上帝意念的宣示者。他为门徒祷告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17章26节，出埃及记34章6节。以上选自历代愿望1章2段。又说，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的缘故，乃是要显明天父，如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章18节。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马太福音11章27节。某次耶稣的一个门徒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回答道，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约翰福音14章8-9节。以上选自喜乐的泉源1章6段。第十段，怀师母说，上帝为他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欣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品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 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第31章312-313页。不可说基督也像我们一样有犯罪的倾向。主耶稣虽然取了和我们相同的肉体和人性，但却不断靠赖圣灵的大能，完全致死了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犯罪的倾向，也就是致死了我们人性中的罪性。正如经上所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一生中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一点罪，而且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丝毫的罪。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告诉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约翰福音14章30-31节。怀师母也对此解释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第12章118页。由此可见，主耶稣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是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是没有丝毫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也正如怀师母在别处多次强调的，让我们再次细读。基督取了在堕落状况下的人性，却丝毫没有沾染他的罪。我们不应对此有任何怀疑，基督的人性是完全无罪的。 SDA 圣经注释卷五1131页。在他里面没有诡诈或罪孽，他始终保持纯洁，没有玷污。然而他取了我们有罪的人性，他用自己的品格向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评论与通讯1896年12月15日。他没有被腐败玷污，对罪来说他是一个陌生者，然而他祷告，经常大声恳求，流泪祷告，他为他的门徒和他自己祷告，以此将自己以及人类如此普遍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软弱、缺欠，视为一体。他是一个强有力的祈求者，不拥有我们人类的情欲、堕落的本性，但却为虚弱所困，像我们一样在每一点上受试探，或意为受试炼。 耶稣从天父求得帮助和支持，忍受痛苦。教会证言卷二508页。当你讲述基督的人性时，要小心，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要在人面前把他说成是有罪的倾向的人。他取了人性，并在每一点上像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他有可能犯罪，有可能堕落，但在他里面没有骗时有罪恶的倾向。 SDA 圣经注释卷五1128页。一定要避开任何使人趋向误解基督人性的问题，虚妄的概念浮在真理的近处。关于基督的人性，你应当不遗余力地警戒自己的每一段言，以免你的话被用来表述超过本想表达的意思，这样你就失去或模糊了基督的结合神性的人性的清晰概念。他的出生是上帝的一个奥秘，永远不要以任何表述在人心中留下哪怕最小的印象，说有一丝腐败的污点或腐败的倾向在基督身上，或说他以任何形式屈从了败坏。他在每一点上受试探，像人受试探一样，然而他被称为那圣者。基督在每一点上像我们一样受试探，却没有犯罪，这对有限之人是一个未解之谜。基督道成肉身，曾经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奥秘。显明的事情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但每个人却要被警告，不要采取把基督完全等同于我们的立场观点，好像与我们一样似的，因为绝不是那样。本会圣经注释卷五1128-1129页。他取了人类之首的位置，只取人性，而没有取人的罪恶。时照1901年5月29日。因此，我感到，我们最好采用怀师母的表述方法，就是基督是取了和我们堕落人类相同的血肉之体和人性，但他不断借着祷告住在父里面，靠赖圣灵的大能所表现出的人性，却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是没有丝毫肉体情欲和犯罪倾向的，因为他已经不断靠赖圣灵的大能，完全致死征服得胜了人类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不要随便说基督和我们一样具有遗传而来的犯罪的倾向，除非你要像上述那样做全面的解释，因为这样简单的说法不够完全，容易引起不同的理解而产生严重的误会，以为基督所表现出的人性也像我们一样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会陷入试探，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最后靠圣灵得胜。这正是怀师母在上述教训中屡次强调要谨慎避免的。基督的心灵中没有丝毫能被情欲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没有丝毫向罪让步的意思，他已经彻底致死了人性中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我们已经知道，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有人称之为罪性，实际上时常在腐化人的思想，模糊人的良知，动摇人的意志，使人心灵被罪玷污，并会使人在行动上进一步犯罪。因此，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犯罪的倾向都是必须靠圣灵致死、征服和得胜的，才能使人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完全圣洁无罪。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如果将肉体的邪情私欲定死了，当然也就没有犯罪的倾向了。但是我们不是一次定死就永远定死，而是要天天不断在基督里定死。也正如保罗所说，我是天天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原文。保罗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8年6月13日，最新修订改编于2011年12月28日。